啊，生即无生，那个如如不动的他，你要在这个地方懂得念佛才对。他跟我讲，他说那我每天都在想我怎么处理我的财产。我说我告诉你，你如果懂得生即无生的时候，那么你的身体里头你的紧张你的焦虑这些没有了，那你啊去再到医生那里去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身上自然产生另外一种可以升起的力量。所以你现在暂时可以不必去处理你那些财产的问题，而且我也告诉你，即使到时候哈，你处理你都治不了你的病，必须要回去的话，你也应该开开心心的找到自己回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些东西啊，根本就是身外物，你放着你放心，绝对有人用的，不会到最后没有人用，你要把它放下来。你到了实在没办法，再拿个笔来说，我这个东西交给谁，原则怎么处理，几句话就解决，现在不要去想，因为你会用到它。他吸了一口气，你说我还可以用到它？我说当然。你要发一个心愿，你既然已经退休，你生活的一些资财上没什么问题，那你就要发一个心愿，即使你的人生还真的宝贵，好好的啊，每天不要想着说你那个要用化疗去杀死那些啊癌症的细胞，不要这么想。你要想的说，每一个细胞都是法界里头生存的，你要用慈悲观来看待它，你要用一种包容观来看待它，你要让你的身体变成和谐的去看待它，然后你好好的去看病就没事。而且我希望你啊，你以前有没有这个听经闻法啊，拜访佛寺？他说没有。我说，他说最近有一个法师一直帮他说法。我说好，那你就多跟他接近啊。但是我跟他说，如果你可能应该许一些愿，让人生哈、啊、有一种新的期许，因为你还没有去真正看过大的道场，比如说像普陀啦啊、峨眉啦、舞台啦，你至少去一个地方，你把你的身体啊养好啊，只要你体力可以，那么你就可以去。那你也由近及远，你也不要一下子想去跑很远的地方，你可以从这边过去宜兰，你想想看哪里可以，你可以去花莲，哪里你可以去台东，哪里你可以去屏东，哪里可以去，一天来往啊，你体力可以的时候，你就用联络好了，那你就去。你要有一种自己觉得你的人生所需要的东西。那一天讲完了，他很开心，他说我现在完全放下，我也不必为我考虑那些财产。我说你如果每天想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很不安。我说还你好好的去面对它，就是这样。无生观的意思就是要看清楚，其实我们的人生起落这件事情，到最后走的时候，有一次星云啊，这个大师他怎么跟我说呢？他说哈、啊，郑老师，你有机会啊，也要跟大家讲，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同胞普遍，只要碰到死亡这件事情，都这样呼天抢地啊，对他本人的伤害也很大。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去了解正视这个死亡？其实你知道的，生即无生，不是吗？我说是啊，可是大家并不了解这东西，需要我们再去大家去弄通这件事情呢，还是很重要啊。然后既然能够了解生即无生，这大圣死教就是在这个地方哦。然后你就会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无相观。什么叫无相观？所以现象界的这个东西都是无常变化的，叫无相观。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样叫好看，这样不好看，那只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东西，所以叫无相观。所以法离于相，你真正的本体永恒状是离于相的，无所缘故啊，一切法皆空，所以啊，故能成观 啊，这里面呢，如果我们把这一些自己的身体的像当作是我们生活中的啊，就是它就是就近的部分的时候，那我们呢就啊，这个就会被像给绑住，会被种种像给绑住。我看那个像，我看得比较顺眼；我看那个像，我看起来不顺眼啊，就会出现这个现象。我以前给各位讲过啊，有的人为了自己是厚道，就是啊互动，他就很难过啊。可是这个年轻人跟我谈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厚道哈，其实你是一个学这个工程的人，我认为你的脸是长形的，有一点厚道，其实看起来有一种锐气啊，看起来有你特殊的那个像结构是啊，是很有你自己神采的一种格局。你不要以为你一定要去把它调整，一定要把它整容回去。然后我跟他讲了，我说有的人是矮，袁丽萍很矮，145公分，他变成一个行销界里头啊，日本人称他叫行销之神啊。有的人啊，他这个啊，就是能够因为他自己身体就是不晓得怎么样，就是长得这么样子的哈、啊，这个虚胖，嗯，可是他碰到人家的时候总是自我解嘲，他说我都比你们轻松啦，所以肉也比较松一点啦，啊，所以就这样子。但是他很多体质各方面都可能，但是他懂得用这种方式了以后，他的身体慢慢反而比较不会一直因为紧张而不断的虚胖。我说你自己想想看吧，啊，你要去整容就去整容。结果他回去了，哎，那个暑假回去了，他不但没有去整容，他回到学校去暑修，把没不及格的那些课呢把他修了。那第二个学期呢，功课呢变好了，而且他母亲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说：“郑老师，你实在真神，哎，只是跟你谈过，我们家小孩子那一天坐的火车跟我一起回南部，就没，他就态度就变了，而且他看起来就变得啊乐观了许多，而且他不再谈他好像要去整容这件事情了。”那他回去把那些功课都读完了，我本来以为说大概啊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跟你讲，不过一个学期已经过了，我现在看到他功课也能够维持得很好，他也乐观了许多，信心也都回来了。我只是写信告诉你，非常感谢你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我感谢你。所以我过年的时候常常收到一些啊蛮温馨的一些卡片或者是一些信件，都是这些人给我的。人无相观，不要以为地位高他就是高，也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这个社经地位比较基层就以为自己不行，不要这样想。在这个华严经里头，他所告诉我们的是这些都是平等，这些通通都在放光，问题是你有没有在放光啊？你也可以变成很富有的人但不放光，你也可以变成很基层的人，你也可以不放光，不放光一样不放光。但是要放光，那么好，那么他在那里放光，你在这里放光，放的光是一样的，所以不是被这个色相牵着鼻子走的，所以叫无相观啊。如果拿着色相的东西当着一个我们人生追求就近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牺牲了我们宝贵的这个慧命，而我们反而去追求那些不是重要的东西，而且是属于我们的慧命以外的东西。什么东西？看到钱，目睭前见见，是不是？现在常常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啊。那么，你该赚的钱当然应该赚，做生意就是要赚钱，可是你不应该拿的钱你就不应该拿， 这些东西呢，必须要知道自己有他自己的应该有的那个觉悟才可以，而且不是在你有多少财富跟有什么样子的地位而已。那么这些东西叫做无相观。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大圣始教的空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种般若的味道出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大圣宗教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到他的大般若经的现象就完全出来了。他怎么样？般若就是要让你真正产生理事圆融的部分，所以《金刚经》就是般若的最代表作，是不是？那么《金刚经》里头谈到，凡所有相都是虚妄，是不是？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你不会被这个相的东西牵着鼻子走的时候，你才真的见到你那个真正如如的无相的那个本来面目。那么大圣宗教这个部分呢，讲心真如门跟讲心生灭门。真如门的部分就是讲我们在上过去给各位谈楞伽经的时候，就是谈到了我们的所谓自证圣智的那个部分是真如门。可是生灭门指的是指什么？指我们透过我们的心意啊，以及转世成智，创造了各种事业，创造我们人生的各种幸福，那个叫生灭门。所有的幸福都是生灭的，所有的享有的东西都是生灭的，所有的财富也是生灭的，包括建筑各类的东西都是生灭的，有生起就有老旧就有生灭。可是永远不生灭的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跟法界相连接的那个智慧。那么空有是无碍的，空的那一个空性，那么透过般若所产生的有，这两个是无碍的。所以即空而常有，即有而常空，就是在这个空里头我们有很多的有可以来享有它。可是我们所有的有，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用它，是不可能去掌握的，不可能去永远想要去执着它的。所以这个有同时也是空的，以空跟有这两个是相融的。所以呢，即空而常有，即有而常空，依是义故，止观双行，悲智双运。也就是我们必须真正用我们的般若止跟观一起，让我们产生真正的智慧，那么去实践悲智双运。去实践我们悲的部分，就是有情的部分，我们有情的生命哈，有情的生命有我们种种的需要，有情的生命里头就需要饿了就要吃啊，冷了就要穿啊，这个身体需要有地方住，人需要人际互相支持互相温暖。那当然这个你需要经营一些经世济民的东西，你需要很多的福报才能够使生命维持得下去。这个五蕴色身就需要这些东西啊，我们称这些东西呢是叫做悲的部分。所以我们讲做慈悲的门，都是指这生命要维持下去的啊，照顾这个生命的那个就是慈悲，就是悲。那有悲就必须要有智慧，所以有情的众生就必须要有智慧来调和它。那所以用般若啊，用止观双运来达到般若。所以那么即空而不有，故名止。我从空，虽然我拥有这些啊福报这些东西，但我知道那不是我永远可以掌握。也许恭喜贵客的丢哈，好像啊就是这个百代的过客一样，我只是这一段时间我在用它，用完了我要放下。那么以空即有而不空，事实上我们就空的观点来做种种的福报这一方面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在拥有经营这些事业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是说它不存在，它还是存在。那么这里面呢，就称我们称为叫做大圣宗教啊。那么好，到了这里来的时候，这个部分就谈到了最后生命如何跳脱的问题，就称为大圣顿教的问题，就是言语道断的部分。心行处灭则是也，所以诚如维摩诘经所讲的32菩萨各说二而不二的法门，是不是都说到我们既需要人生，但是也知道 有一个永恒的慧命，但这两个都是不二的。所以这件事情只是在现在我们有钱的生命里头需要这个东西，可是这个有钱的生命却也同时要我们永远看出它有一个终究的一个究竟义。那个究竟义是什么呢？是得意忘全的道理，得鱼忘全的道理啊。那么得意忘言，得鱼忘全的道理，就是你抓到了鱼，已经抓到了，你就不需要那个鱼抓鱼的那个拉杆啊，哈，落皮那个啊，鱼篓嘛，就不需要了啊，因为你已经抓到了，就现在就不用它了。那么得意忘言，就是你得到了义的时候，就不要执着在那些经文的义理当中，他要你直接去看到啊那个生命终究究竟的那个点。所以默然即无言说，这个事情很好玩。在维摩诘经里头，所以维摩诘经通常也是被列为顿教的部分啊，原因也在这里。维摩诘跟文殊，维摩诘经里头不是这部经不是记载文殊带着啊佛的这些这个声闻大弟子一起去这个问候维摩诘啊，维摩诘是以病示现这个场景，是不是？那他们就问候问疾了啊，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去。为什么不敢去？因为不敢去呢，问疾的时候要有他有病，我要能够启发他安慰他才行啊。哦，我以前每一次都是碰到文殊碰到这个维摩诘的时候啊，维摩诘都只是给我当头棒喝，那我还怎么问疾呢？是不是？所以最后呢就请出当时的班代表出来，也就是文殊菩萨来带队，所以去了。所以到文殊菩萨的时候啊，有其中的有一景有一幕啊，谈到什么呢？谈到就是这个没有言说默然，也就是到了所谓真正的顿教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么他说到这个地方就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描述的。那么这个没有谈到这里的时候，文殊把它点出来，可是回过头来问维摩诘，维摩诘默然无语，而且那个默然并不是他答不出来傻在那里，不是，而且我相信那个默然一定非常精彩，那种啊一定很像孔夫子那种深深如也夭夭如也那种表情，那种肢体语言，默然无语。过一会儿文殊才说默然就是道。这个大圣就在这里，禅宗所谓的见性啊，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大圣的顿教啊。那什么叫大圣的圆教呢？就是照览万有现华严三昧，这怎么说呢？就是掏钱下的物件哈，那些东西通通在这个地方，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法门，通通在这个地方得大定，通通在这个地方啊入华严三昧，那这样子叫做大圣圆教，就是指的是指华严三昧。所以啊，这个见眼耳等事啊，即入法界缘起中也。你平常所看到的眼耳鼻舌这些日常生活的这些事情，通通都是属于法界的事情，也通通都是属于本体世界的事情。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在这里哈，你用耳来闻经，我用舌根来闻经，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是平等的。哎，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用我们的色身，用我们的五蕴色身来听法，但是同时也是用我们的如如去跟法界去直接去相应的。所以这部经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平常即使在家里做一个家庭啊主妇，没有做别的，光是这些事情也是跟法界完全是相应的，你不见得一定要怎么样才变成什么。那么你一定会这么想，那如果这样，那我们就不必修行了。不， 你确实感觉到你在做你的，如果说以家庭主妇来做哈、啊、这做范例的话，你确实在做一个家庭主妇上，你真的法喜充满，你处处都现你的智慧，你处处都感觉到如如，你处处都在那里领受到撒妹跟喜乐，有没有？有就是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你当高官，你当大企业家，你当专业工程师，你当老师，你当公务员，你是一个退休的人，你是一个学生，任何一个不同的角色，而且在学生里头角色也通通都不相同，但是每一个人所遭遇到的事情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在此当下那里他可以用他的般若，让他的般若放光，去觉照他所做的事情，光是不二的，那个智慧是不二的。所以我们不是在选择我们的遭遇，我们是面对我们的遭遇的时候，能不能产生我们的这个般若智慧，能够从那个地方既能够修真如门，又能够看出生灭门，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真正能够看到顿教的这个言语道断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的智慧可以产生觉照，既能够在生灭门里头看到了成就，又可以看到真如门里头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在大圣圆教里头看到了它的整个的一个圆融。所以这里面呢，入此沙妹有三个方便门。第一个呢，增令渐进，就是让我们所有种种的知见，我们的成见、边见这些东西，我们全部都放下来，我们用平等性来看，那你就会发现，读书读得晓，跟读书读不晓，都是好学生。问题就是我们不容许他去他别校的人当好学生。我觉得我以前也曾经小的时候也有过他去他别校的童年。你觉得我国民小学前面那几年真的实在是智慧未开、啊。我们班上只有39个同学，我们都是考后面的、啊、考34名35名、啊、回去。不，我也不太知道34名跟35名有什么不好就是了，因为我爸爸也不识字，我母亲也不识字，所以你知道师母常常都这样跟我讲，他说你实在真好哎，天生丽质，就是不会没有那种升学的压力。我说我确实没有升学的压力，但是呢在学校里头还是有，是不是？你功课不好，你成绩不好，还是会有，大家还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共同的说法。可是我还是要当一个好学生跟好孩子啊，可是我母亲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母亲的话我永远都很感恩。因为乡下哈，都是我小的时候也是跟屁虫，就是人家去工作我就会跟着，我母亲也会叫我去跟着他去工作啊，他们大人在一起总是会讲谁家小孩子读第几名，阿春啊，恁囝读考几分做几名？我母亲叫阿春啊，可是我母亲从来没有把我抖出去，所以我很尊敬我母亲。他从来没有抖出去，但是他的回答是：我就在旁边呢、啊。他说：哎呀，恁囝仔人哦。考几分了要紧，肯打拼就好；做几名了要紧，肯打拼就好。我是打拼的啊，我会打拼工作啊，我会打拼跟妈妈去做事情啊，所以我还是当一个好孩子啊。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那个平等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一点点害怕、啊，是不是？可是他留给我这些机会。对，各位，我们了解啊，增念渐进的意思是。当我们的种种的成见、边见、刻板印象，我们对别人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能够放下来，这个心就是灵活的。这个心呢，就没有这种东西的时候，人就不会产生这种这个左右相形、高下相倾的这种现象，就不会的。所以，教育的哲学应该是建立在这个地方才对。 生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智慧应该建立在这个地方才对，但华严就是建立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以后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哇，你看那个佛成道的时候一结照树庄严，山河大地庄严啊，所有看得到照得到的整个的气世间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的庄严，然后众生变得非常的庄严啊，有情世间里头你看到了各个不同的等级的这个世界通通都是那么的庄严。所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个普贤菩萨说哦，我以普眼观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所有的众生本来就是佛啊。所以我在讲说，照这么讲的话，我可以不必修了。你会不会问我说，我可以不必修？就是问题是你已经成佛境，你却不知道你成佛境，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我们被这些成见、边见啊、刻板印象啊、这情绪等等这些把我们牢牢的系缚住，所以我们根本忘掉，也看不出来自己原来即入如佛。那么第二呢，是四法吝施，就是在这个华严沙门里头，它是给你各种不同的法，让你在那个地方去看，让你在那个地方去思考，让你地方去了解，而不止如此，让你最后用拿这个东西来用来解释你生活中产生真正的行动，产生你正确的回应，那叫四法吝施。第三个显法离缘觉解，就是你会到最后你会注意到，不是文字叙述，也不是读很多经，也不是你能带走什么东西，最后你真的看到了离言解解，它并不是解释的一番话，而是你内心里头产生一次彻底的解脱跟顿悟，然后即如如佛啊，那个东西啊叫离言解解。这里面呢啊，这个分遮勤跟表德。怎么样遮勤呢？就是所谓的遮，就是我们佛所教给我们很多的法，这些法其实最后都发展成戒律，所以有戒就有遮。什么叫有戒就有遮呢？就是这个戒，我在守这个戒，我在奉行这个法，可是我知道我要去用智慧觉照去看清楚，我在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必须哪些地方我必须做一点适当的调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智慧的调整，那个部分叫做遮啊。有了遮，那么因为我们的有情众生里头，我们必须要适应这个周遭的这整个的一个现实，所以佛不离世间法，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考虑遮情，就是你考虑到世间法的东西。可是第二个，你要找到你真的无量的功德。什么叫功德？什么叫福德呢？福德是属于世间法的东西，功德呢是属于我们心念世界的东西。那么所以这里面呢，他提出了这三个，所以这个五教子观呢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杜顺啊和尚呢，他有一个叫做一真法界句，所以这一真法界句等于融合了这个五教子观，我们把它念一次啊。透过你的了解，刚刚我们讲的了解来看他这个，他这里面的一真法界句，我们就可以了解。卢州那佛过去哼，卢州那佛就是毗卢州那佛，毗卢州那佛你看他是一尊佛，那我们的理解是不对的，他不能变成具象的人格化的一尊佛，他是无量无边的法性，就是那个本体世界。过去哼就是过去他所表现出来在这整个的一个法界，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么多光明的，这就是毗卢遮那佛本来就是那样子的光明的。所以毗卢遮那佛本身也这个法身呢，同时清净法身呢，同时呢也是啊这个化身，同时也是报身。所以毗卢遮那佛过去恨呢，令佛刹海皆清净，让所有的佛刹海无量无边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无量的香水海，这个华藏世界啊，那么 所有的都变得清净，没有障碍。所谓的清净，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的那种清净哦。你会看到，看山是那么的山明水秀，看人是那么样的和谐美好，看所有的事物都是那么样子的啊，这个相处融合啊，这些东西呢都是没有障碍才叫清净，没有瓜葛，没有矛盾才叫清净哦。所以念佛刹海皆清净，无量无数无边际。在这里我们也请各位再解释一点，在华藏世界里头，你就是看到了彼此之间扰扰攘攘的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引发整个法界里头的一毫的变动。各位，你了解他的意思吗？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里头，啊，有无量无边的世界，从此末从此出啊，都没有扰攘到那个的变动。就好像说我们的身体里头啊，生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你一个细胞，你拷贝出来一个细胞，那个细胞只生存五天，五天以后它就会被分解掉，它不断的要拷贝新的东西，可是它并没有影响你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可是对我们这个身体里头，我们长期慢慢老化了，拷贝出来的细胞就老化啊。那么他告诉我们，这个法界里头除其毗落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那整个法界。那个啊，我从这里生，那后来从这个地方死，也没有影响你在法界的地位，所以叫做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各位，你能掌握这个地方，你就能够掌握这生命里头，你会觉得很欢喜，你会觉得很开心，你到了年老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会如如，会觉得比较自在的原因就在这里。哦，有一个老师，他告诉我说，他说这些你要读《红楼梦》，我说干嘛我要读《红楼梦》？因为他有时候问我说你现在读什么？最近读什么？我说我那一次跟他讲说，我最近重读《三国演义》。他说哦，《三国演义》你最敬佩谁？我说诸葛孔明。我说我告诉你，诸葛孔明没有培养出人才，这就是他的哦。他读很多东西读得很有啊，很。那他跟我讲，他说我建议你这本书，你要再从你读过《红楼梦》没有？我说《红楼梦》我读不下去。他说你要读一次《红楼梦》，很多人是把它当佛学来读的。我说好，那我来读，我就读了《红楼梦》。这位老师呢，他也通那佛法。他到了九十几岁出头的时候，他有一天我去看他，他还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死亡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叫死亡，从此末，从彼生，从彼生，从此末，都还在那儿。我跟他讲，我说老师，这个就是生即无生门呢，这是华严的最高境界。你什么时候读华严？他说我没有读华严。那个人就是胡秉正先生，他是一个大心理学家，也是个大教育家，他对学生之好，他是一个经师，也是一个人师。我很欣赏这样子的老师。所以这个无量无数无边际，就是指所有的刹海无量无数无边际，比一切处自在遍，每一个地方都在这个法海里头。那么如来法身不思议，那个如来的那个毗卢遮那个法身简直是不可思议，它不是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逻辑来推论的，它不是思议的地方。你如果去思议就需要去证明了，它不是，它是不可思议的部分。所以无色无相无毗卢，它不属于色也不属于相，也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它比伦毗卢。视线色相为众生十方受化迷不现，每一个地方它变成各种不同的众生啊，众生里头它一样会出现很多教化我们的力量。所以十方受化迷不现，没有一个地方啊，没有一个地方不在那个地方产生它有情众生的种种的一些它 有的福报，也没有一个地方不受他光明的觉照。一切佛照为尘中，那么如多那现住在力，就是在所有的佛刹为尘劫里头，也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莲华藏世界，简称华藏世界里头，无量香水海里头，一切佛刹为尘中，这个法身的如多那佛呢，那么都在那里产生他自在的力量。所以你想想看，你我也都是毗卢遮那佛那个光所显现的。虽然啊，因缘不同，长相不同，造化不同，际遇不同，就这样而已，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相同，都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我们本来是亲兄弟，所以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这件事情我会跟各位讲。我有一天有一位年轻人，他说要来我们家查这个第四台的，但是我听他讲话，我问他，我觉得他有一点不太正确，因为常常都会来家里弄，而且要你换什么东西，这样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对劲。我心里面起了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怀疑，所以我就想要抓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可是他有点害怕，我问他，我说你能证明你是公司派来的？你也没有打电话来，公司也没有通知。他真的不晓得怎么解释才好。可是我看了他手上的那一个布子，绝对不是假的，因为那个布子里，我把它拿来看一看，记载很清楚。我把它抱着，我把那个一手抱着他那个本布子，我一手伸手跟他握握手。我说：“年轻人，我已经认识你了，你应该是真的。如果你想进来看，你就可以进来看。”他走了以后，我有一个检讨。我检讨什么呢？我觉得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过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很需要彼此之间互相了解，也真的很需要彼此之间互相的尊重，因为我们来自同样的地方，同出一源。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跟这周边的这些人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彼此的一个那一份相知跟互相的支撑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我们也让我们黯然无光。所以那天晚上我自己做了检讨，我觉得我对他也有一点深一层次的一点了解。所以各位，为什么要去所谓的发无量心？你在那发无量心的意思并不是什么，无量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把自己变成自我中心，我关在一个小小胡同里头啊，小自我中心里头，小我里头，这个叫做大。所以看到了，所以这个毗卢遮那啊，也就是卢遮那现自在力，弘誓佛海正音声，调伏一切众生类，也就是这个光明的这个毗卢遮那佛的这个法身，我们每一个人心的那个深处都有这个，那么只有他唤醒他，他能够调伏一切诸众生，又看到了，所以那个本来如如的那一面，所以诸众生本身呢，就是那个毗卢遮那哼，那个法身，那个法身本身，却也是在这个地方表现他有的应化身跟报身。那么这样看起来，我们每一个人是属于狭的话，那他就是广，所以是广狭啊， 他就是互相啊，这个互相相应的。请各位翻到第十六页，你同时把它念一下，然后下个礼拜接下去讲，你就很清楚。同时具足相应门，这是指你在这个地方行动，跟十方的法界的之间是息息相关的，都是那个光，而且那个本体世界不断的演变成各种不同，通通都是套那个法性来产生的。第二，广狭自在无碍门，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狭，可是那一个毗卢遮那佛却属于广，一多相容不同门啊，有的人多啊，有的人少，可是终究回到那个这个毗卢遮那佛的法性的地方，诸法相即啊，自在门。那么每一个人彼此东西都是一个法，可是他们彼此之间是相扶持相即的，所有的世界的种种的事物都有它的法啊，无论是树龙工商所有的事情，可是彼此之间呢，那么是互相相融相即的。你这个世界不可能说啊，你有生命，你这样你可以没有一，那你也不可能说你没有融，你也不可能说你没有这个商，你也不可能说没有功，你也不可能说没有教育，所以通通诸法都是相即的，秘密显隐俱成。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末，我们在这里，如果有一天生命结束的时候，这里末，那互为显隐。这个地方隐了以后，在别的地方显，在别的地方显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隐啊，是不是？那么细微相融安逸门，就是这整个的一个世界，整个的一个人生的啊，修行的道理里头都是互相安融的。我们彼此之间呢，拢修一修跳。它像什么东西呢？它像你弄一个瓶罐，把很多戒指啊、芥菜籽装在里头，你看起来一的芥菜籽很细嘛，而且你就看到它的空间彼此贴开嘟嘟啊后，它不是像大了九头狗啊那哈，掉掉都撸出来。你用一个瓶子来看，它的间隙都会弄得刚刚好啊。人也是一样，他必须有这些间隙啊。因陀罗网境界门，就是每一个世界都有光，每一个个体都有光，每一个个体都有这个光光相射啊，产生啊，这个生命变得更为圆融。那个是因陀罗网境界门，脱世显法生解门，也就是你所有的，我们是啊，透过我们人生所做的修行，我们透过我们人生所做的种种的事物来表现我们那个光明的法，我们也透过那个佛所教的法，使我们的种种的福报、种种的人生该做的事情可以做得好啊，那是脱宿显法啊。那么十事格法亦成门，也就是十事之间，你在这个地方，那你所形成的是互相相显相隐的啊一种关系哈，十事格法亦成门。那么这个主办原名俱得门，主跟办啊，什么叫主，什么叫办呢？这简单讲一下，你可以容易了解啊。今天我们来学华严，那这件事情就是主。可是你今天来坐车子，你来的时候跟我们同修门互相打招呼、互相鼓励，那个叫伴。好，我做我的事业，我用心去经营我的事业，用我的智慧经营事业，这是主。可是我经营事业，我也不能离开我的家庭，我也不能离开我的健康，我也不能离开我的休闲，那个叫做伴。我今天出去旅行，旅行是我的主，可是我的在旅行之中，我同时可以学习到一点东西。我啊，这个旅行是主要在休闲，或者是，但是我可能在旅行里头也结的缘。我在旅行里头，我也得到了很多的喜乐。我在旅行里头也学到很多东西。我的旅行里头，我得到了很多的启发。这主办圆明， 你的人生里头，你看起来是这个生命，你要求这个生命活下去是主的时候，可是这个活下去的这个生命的这一段时间，一定有很多绊的东西。那我们在做一个事业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绊的因素。这华严经就是跟你谈这个地方呢，聚德门他们彼此之间都是一个啊，彼此之间都有一个因，彼此之间相应的一个规范，或彼此之间互相协助、互相这个支撑的一些这种力量啊、哦，或者是一些智慧，这都是东西，就是主办圆明聚德门。那么从这个地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把这个五教止观哈、哦、给各位讲了，所以这个工具主要的就是让你了解，以后你看到了每一个法会、每一品经所谈的东西，你都可以从这地方找到他们之间的关系。那这部经看起读起来，我们就可以有叫甚深意啊，就是这个了解的就会更深啊、会更广。那在我们的生活跟修行上的启发，或者是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工作上的启发就会更大。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谈那十玄门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